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佩金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场慈善活动。在113年12月20号在台南有一场元件天籁列车的慈善助听器的捐赠仪式。那佩金也访问到执行长吴志贤，我们来听这段专访的内容。好，执行长，今天在这个会场是举办什么样的公益活动呢？
今天最主要的是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捐赠助听器给国际扶轮3470地区。3470地区它涵盖的范围就是云嘉南这三个大县，那这三个县呢人口老化程度也是比较严重的三个县。那我们希望借由跟国际扶轮3470地区的合作，能够在这云嘉南推广我们天籁列车的活动。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唐崇盛先生呢今天要跟我们签署这一个代言人天籁列车代言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个签约的仪式。对，那唐崇盛先生一直以来也都是非常的重视社会公益，那同时呢他对于这一个听障人士呢也是有一定的情感据说他的母亲也是有听力上面的困扰，所以他对于听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种种的不便，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提出一些实质的做法来帮助他们。
是，可是执行长，我们好奇说为什么锁定云嘉南？你刚刚说他的那个老化人口虽然比较多，但是会挑地点，这个地域性是怎么来的？
其实没有挑地点，但我们接下来会在每个地区呢继续进行我们天籁列车的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主要都是跟国际扶轮的这个来合作。那国际扶轮在台湾有好几个不同的分区啦齁。那我们是先从这个3470地区开始，那原因也是因为3470地区的现任的总监林根贤总监呢，他对于社会公益也是非常的积极跟热心，他也是极力的争取我们优先到云嘉南地区来办理。其实我们是欢迎各地区的扶轮社来跟我们一起合作啊。那为什么是扶轮社呢？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扶轮社友，那扶轮社友回馈社会，那做这个社区服务啊，是我们的使命啊。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跟扶轮社的合作那不只是在云嘉南地区，我们欢迎台湾各地的扶轮社与我们联系，那我们都乐意到各地去办理天籁列车活动。
所以今天是扶轮社这个是第一站吗？在扶轮社这一块是第一站吗？
是的，以地区等级来讲这是第一站。以前呢可能只有个别的扶轮社举办但是没有像这次地区等级的。地区等级就是会像3470它就有三个地区嘛，云嘉南，所以地区等级的这是第一次举办
啊。那今天会参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会来与会呢？
主要都是我们的扶轮社友。对，因为我们这次是把助听器捐赠给我们3470地区，那有3470地区各扶轮社各社友他们在各地找寻听力需要帮助的这些乡亲，那我们都能够给他们在地的服务。
是，那再来就是说别区的扶轮社如果说就是说那种看到今天的善举也可以主动跟你们联系了。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啊！我们天籁列车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全台湾的这个听力障碍人士能够早日获得助听器的帮忙，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各地的扶轮社跟我们联系，不管你是要各社个别独立办理，还是有可能扩及到以地区的形式来办理，或是以县市的形式来办理，那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是，然后申请有什么限制吗？有些人会想说不需要花费什么钱吗？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限制才能够登记，或是才能符合你们的需求？
最主要是有听力障碍者，这个限制其实非常的门槛非常的低，就是有听力障碍者，那不管他也有没有能力去购买，当然弱势是优先的，那我们都欢迎他跟我们申请这样的一个助听器。在过往我们已经在许多的这一个地区，这许多的这一个县市当然这规模不像今天这么大的这种活动了，但是实质上我们已经也做了许多场的天籁列车活动。 那今天来台南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意义了哈，就是五年前的今天，一样是十二月二十号，那我们跟台南市的王伟哲市长在台南市政府也举办过一场天籁列车活动啊，那时候是我们捐赠给台南市政府。那时隔五年呢，所以呢，我们想刚刚好又可以回到台南来办第二次的天籁列车活动。
哇，这是时间的巧合还是故意安排？
本来就是安排五年后再来一次，因为助听器的耐用年限大概末约四到五年呐，所以我们在上一波的捐赠的这些受赠者，他们助听器应该也差不多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所以呢，我们再次的举办，就希望这些听力障碍者过去领过天籁列车的，欢迎他们再回来领一次天籁列车。
对，资欣长，你跟我们讲了一个知识，原来那个助听器也是需要更换的。
当然，
你说年限大概四五年了。
对对对，是的。
哦，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助听器已经需要更换了？
比如说我们的助听器是充电式的嘛，那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的助听器可以用十几个小时每充一次电，但现在你可能慢慢觉得，怎么剩下五六个小时了？那表示这个助听器的电池寿命已经减短了，那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了哈，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嘛，你用新手机当然用跟旧手机用那个时间会不一样嘛。那另外喇叭跟麦克风也是有它的寿命，因为助听器佩戴时间很长，那所以这么长的开机时间啊，那喇叭跟麦克风也是会衰退甚至会损坏，所以大概四到五年是更换助听器的一个排名这样子。
另外讲到云嘉南，我们的原建友门市在云嘉南吗？
有的有的，我们在台南地区呢，我们有四个门市可以提供服务。那云林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在斗六，一个是在北港，一个是在虎尾。那一个嘉义的话呢，目前我们有一个门市是在嘉义市，所以呢，我们希望借由我们这些门市能够提供这个天籁列车的服务，因为毕竟助听器它是必须要经过检测、选配、适配，然后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不是我把东西给你就好了。它就像配眼镜的过程，你要先验光啊，你验光完了以后，你才能够配到你适合你用的眼镜嘛。总不能说我今天捐眼镜就给你副眼镜，然后你自己想办法啊，那这是不切实际的。
是啊，那这些弱势者他就是需要去做选配这个流程跟步骤咯。
没错，那这个步骤呢全程都是免费的，从检验开始到这个助听器的选配到提供助听器给他，这个过程呢是完全不需要费用。
那要多久？
通常一次大概要30分钟到45分钟，
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全部完成。
没错，对，是的。
哦，选配，
对，
所以在那个服务就是我们的据点门市就有这样子的服务。
当然是的。那最重要的是要提醒这一个各位听众，就是去我们的这一个就是申请天籁列车之前，务必先进行电话预约，以免到时候去酒后这样子。我们有一个专线，可以让这一个需要申请助听器的人呢，可以来申请。
有0800的专线吗？
是是是是，
你来请讲一下。就是也是有一个免付费的0800专线，才有办法让我们的民众先去预约，然后预约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先把时间空出来，才不会像执行长刚刚讲的说，如果到现场还等候很久，就会觉得情绪都上来了。
是啊，
如果有比较悠闲的时间，然后先预约。原来执行长跟我们讲这样子，我们会才知道。
所以是的，因为这个有过往就许多民众，他们就是直接到门市，结果让他们酒后，所以我们门市的人也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免付费专线是0800-000-897。那欢迎这一个需要助听器帮忙或者想要举办天籁列车活动的各福轮社社团都欢迎跟我们接洽。
各福轮社社团，好，那如果不是福轮社的社团，
是会啊，当然只要是公益社团，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所以也不限是福轮社的才可以。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跟在北部的有一些狮子会，我们也曾经有这样的合作，像我们跟这一个嘉义的嘉凤狮子会， 还有桃园的另外一个狮子会，那他们也是有举办这种听力关怀的活动，那也邀请我们去参加。
所以民间社团一样也可以，就是公益的社团。
是的。
那这时候就有人问了，哇，那执行长这样花费多非常多的经费耶，你一直这样捐赠出去的话。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公司的营运里面有一个部分非常的重要，现在的企业都非常重视这个 ESG CSR。好，那当然我们公司也不例外。那我们公司会从我们的一个营业额里面提供一定的比例，来作为这一个活动的这个经费。我们目前并没有对外募款，全部经费都是由我们自筹，来举办这些活动。那我们的目的就是非常简单，我们希望借由公益服务，当然一方面也提升了我们公司的企业形象嘛。那也不是每个人需要用捐赠助听器的，也有许多人他是想要购买助听器的。当然我们也欢迎他来跟像我们这样有努力在做这种社会服务的企业来跟我们这一个这个高官啊，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我们公司的这一个营业。那当然增加了营业以后的意思就表示我们有更大的能力可以做更多的社会公益的活动。
那像一台的助听器大概价钱会是多少？
现在目前我们所捐赠的助听器大概市价从10,000元到29,800都有。对，是的。
哇，那个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的数字。我说弱势团
是是的，的确是这样。所以很多弱势者他最后选择就是不佩戴助听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助听器的成本。那助听器并不是说你今天戴上去就结束了，助听器是需要有维护费用的。所以就是说他配的助听器是一个经费一个花费，但是实际上他在将来的使用的过程里面他还有一些维修保养等等这些的费用。
所以你们每年编的有没有一个上限的数目，就是说你说编一定的数目来做捐赠嘛，那万一超过怎么办？
我们就下个年度继续办了，我们没有停止的办理啊。好，我们的办理的这个活动就是根据我们的营业规模、营业的状况，那我们提供的这个一定比例的这个金额在做这个天籁列车的活动。实际上天籁列车活动不是只有在台湾哦，
对啊，
我们也在其他国家也发动天籁列车的活动。好，像我们稍早之前到柬埔寨，那现在呢我们下一个目标可能会在菲律宾，当然规模没有像台湾做的这么彻底这么庞大，就是比较配合当地的一些这种社福机构他们去办理。那我们公司的政策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个天籁列车活动，然后让大家能够去注意到这个听力健康。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假设以视力健康保健这个议题来讲的话，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多少的视力健康保健的卫教？可是各位有做过有听到这个听力健康保健的卫教吗？
没有。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人他在听力健康这个议题上面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自己的听力问题，甚至于他会觉得听不见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久而久之其实听不到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现在已经很多的研究证明了听力听不到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智的发生、忧郁的发生。那失智跟忧郁将会带来的这个经济损失是非常的庞大的。稍早我在这个中山医学大学听专家的这个分享，他们也提到说一个失智者可能造成的社会成本大概是2,000万。2,000万哦，那你想想看，佩戴一个助听器可能花你一个几万块钱，但是你大幅度的避免了可能导致你失智或忧郁的这种风险。好，那这个
真的这样投资很值得，
非常的值得啊。好，那因为现在政府的政策是你要到一定的听损你才佩戴才能够辅助助听器，但其实重度的听损不就是轻度开始的吗？那如果你轻度不矫正，那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到重度嘛。好，所以另外天籁列车另外一个意涵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宣导增加民众对于听力健康的重视。对，WHO 已经正式的把这一个听力问题它定位为是疾病，不是退化，它定位听损就是疾病必须要治疗，而不是这是自然退化也没办法，并不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天籁列车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在于此。
很棒的分享，再次谢谢执行长。
谢谢谢谢谢谢。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